嗨，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仍然是小土跟小强，我们一块儿跟大家一起来防疫，对不对？小土，
大家一起在家防疫啦，就是
对呀。
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其实我们的使命也不是说一定要每天就是聊很多就是音乐或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录制一个大家可以在家里杀时间的节目这样子。
对，因为疫情大家都就是没事，当然就不要出门。然后有些人也是在家里上班。
对，因为我觉得
小土，那你、你每天的生活是怎样？
我跟你讲，我最近其实觉得我非常的忙碌哎、
欸。
因为其实我大概过一两个礼拜，就是那时候我就是说在家里虽然放假没事做，可是会紧张，对不对？可是再来我就开始上那个线上的课程了。然后我今天上到今天，我已经上满3周。
哇，不简单
哦，超累。而且我现在发现在家里上这种线上的课程啊，我觉得完全没有比较轻松欸，不是说好像今天不用去学校就没有比较，因为我发现就是说以线上上课跟小朋友上课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上课要反而要更专心。对，因为平常上课在教室你可能晃还可以聊个天或什么的，你现在如果在线上跟小朋友闲聊啊，人家会觉得你在偷懒之类的。
对，所以
然后
因为你线上大家都看得到，所以
对啊，
你就必须要非常认真的上课。
对，因为你随时你不知道说家长有没有在后面这样看着这老师在上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上一上课，我忽然间发现比较小的小朋友旁边其实是有妈妈在那边帮他的，然后我想说、天哪，那我刚是不是又在闲聊一些有的没有的？但是有时候会想要跟小朋友 catch up 一下，想要知道他们
对啊
生活的。的状况是怎样，还是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因为我平常上课是很喜欢跟小朋友互动这样子，所以然后反而就变成现在变得很专心啊，然后就这样其实是会更累。然后我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公司就特别的跟每个老师讲说，讲话一定要轻声细语，就是我的问题啦，是我自己要讲。
哎呦，
但是大家因为我真的是。轻声细语来讲对我来说真的超难，因为我讲话就是我不但天生大嗓门啊，我有职业病会大吼大叫。然后那个学生都跟我那个那然后我们那个补习班那个总部又特别讲说，你们在家里上课一定不要凶学生或什么，因为你知道随时就是会有家长在旁边看或什么，所以你不要凶或什么。就你知道今天我上课的时候啊，就发生了一个谜团，就是一个悬案。因为我们今天在上课
什么
就不停的就是我们在上一上就会听到旁边就突然出现一种很酥脆的声音，那种声音就好像是说有人在旁边吃洋芋片，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这样上一上上一上上一上一上一上上上，然后就忽然间旁边就这样。
你现在真的在吃对不对？
对，我在吃。就发出这种声音，然后我们就想说到底是谁。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说你们要吃东西没有关系，可是你们不要太吵吵到大家。如果我们就大概两节课那声音就一直在出现，我们每隔一段时间然后每个小朋友都不承认是他，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抓是谁，有点像在俩搞这样，就在那边抓他的荧幕现在谁的那个声音在动啊什么什么的，就抓到后来呢我们就是怎样，然后就是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边乱七八糟不知道在动什么东西，然后忽然间那个清脆的声音又跑出来，然后我就大吼就说够了，不要再这样子弄了，然后我就生气这样子。就后来呢原来是另外一个小朋友的妹妹，她好像在上课在旁边吃麦片。对，然后所以就我今天就害我在上课的时候大吼大叫这样。那你要讲你的生活。
我其实就还蛮 boring 的，就大概每天的生活都是看剧，然后看电影，然后运动，然后到花园去浇花，大概每天都是这样的行程。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吃，每天都要想吃什么吃什么这样子。
你都是自己煮吗？
哎，当然自己煮，要不然呢？现在你说叫外卖还是什么？
对啊对啊，叫外卖啊。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家里的存货还蛮多的，所以我大概都可以自己煮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自己在家煮应该都是煮的很简单之类的吧。
对，都非常简单，就是要不然就是水饺，要不然就是蒸粽子嘛。因为前阵子端午节就有很多粽子这样子，然后又可以自己啊。我下礼拜要早一天做那个咖喱鸡饭，对，因为我材料都有。
那做一次都可以吃很久哦。
对，真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会煮那个地瓜稀饭哦，我这样我地瓜稀饭我每次都吃不腻耶。 而且我煮的地瓜稀饭超好吃的，真的。
那你有加什么配料吗？就是专门吃地瓜稀饭这样？
没有，就地瓜稀饭，然后你再自己配菜就好啦。
哦，因为像我现在在家，就是其实我很怀念我以前外食的生活。
可是你说哈，有的时候你说外食，我其实我们都算是外食族啦，是真的，就是因为家里没有开火嘛。
嗯。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有点伤脑筋，说，哎，我不晓得要吃哪一家了，你知道？
哦，
有没有？你会不会这样子？
可是对，因为平常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平常选择也蛮多，可是你知道平常每天这样叫，每天叫叫，你不知道今天要吃什么。可是像我现在。哦，大概一个月在家，那我跟我哥有时候，我哥会煮，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就是泡面啊、水饺，也是那种很简单的那种东西轮着吃。
对，
你就忽然间就开始很怀念以前，就是你每天晚上可以就点各种不同的餐厅啊，或什么去买便当或什么的，就是点一个鱿鱼跟面都觉得很回味。
哦，对，你不要再讲了，你讲我肚子又饿了，
是不是很久没有吃鱿鱼跟的感觉？
还好我不喜欢吃羹类的，还好。
哎，你知道吗？就是前几天啊，就是上上个礼拜，我们桃园这边有公布一个足迹，然后那个足迹居然就是我家隔壁的隔壁的一家水果行。哎，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调查的时候，我妈就说他们有时候还是会去运动的，但他们运动都是去没有人的地方，然后他说他有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会进去那个地方买东西，然后我跟我哥我们两个都吓死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后来的一两个礼拜就是都一直每天都是在监测我爸爸妈妈的健康这样子，看他们有没有事情这样。
嗯嗯，其实我前两天就在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的那个电梯里面都会有贴公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社区其实用那种就是用那种电子的那种，就变成说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网路的一个，
哦，
就是说我们社区的公告，或者是我们社区有什么活动，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就有一则，他说我刚开始第一次看没有看仔细，我吓死了，我以为说我们的社区有人确诊，知道吗？结果后来我在看第二次的时候呢，我才心比较安。他是说呢，我们附近的社区有住户跟确诊者的家属有接触，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所以那个里长他要帮我们所有整个区域做消毒。如果说你在社区里面看到有人员在消毒，请不要惊慌，这样子。我是看我第二次我才看清楚明白，然后我第一次我真的吓死了，我以为我们社区有确诊，你知道吗？哎，后来不是，是我们附近的社区有人跟确诊者的家属接触，这样子。
可是跟你们的社区都没关系就对了。
没有关系
哦，但是这种感觉还
是
很恐怖啊。
还是要消毒。对啊。
那你在家里有追剧吗？
我有追剧，然后可是我发觉我最近看电影看的比较多，然后我唯一的一部追剧就是其实也是朋友推荐的，叫《东城奇案》。
嗯，因为那部因为你的推荐的关系，就是最近我们都有看这一部，
我们都有看。然后《东城奇案》它是七集的连续剧啦，然后你也看了嘛，对不对？
我也看啦，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才在讲说在家里，虽然在家里，可是其实每天都，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一开始然后就很紧张，然后都没有心看电影或什么的。然后我发现我这两个礼拜就是因为就是生活，因为可能有在上班吧，然后什么的，我最近反而就是比较少看新闻，然后我就开始会看一些剧，就是比较有那个心情，会可能已经稍微的就是习惯现在这个生活的状态，就会可以开始追剧了这样。
我也是。对，
就是开始比较想要可以看一些别的东西。
对对对，我也是。
然后我看了两三天吧，因为我就是中间还有在掺一些别的东西可以看。
对，
你觉得好看吗？
我老实讲，我看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第二集要到第三集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看，因为我觉得说，我想要追下去这样。
对。
可是后来中间到结束，尤其是最后一集，我会觉得要是我给他打分的话，我可能只会给他打四吧，四颗星这样子。
那总分是五颗吗？
对啊，总分五颗。
哦，那也算蛮高的，
也算蛮高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哦，
对，
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部戏就是它是 凯特温斯雷演的嘛，然后我就是我觉得光看他就会觉得有种就是很值回票价这样子，因为 他算是一个 很大的电影明星，然后他愿意这样演一个剧，然后你就可以看一整个剧的他，我觉得很超值。
对，那其实看过的朋友也可以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觉，如果没有看的是可以看啊。然后我要讲的是说我找到了那部电影，就是我以为是东成西爱，其实不是。就那部电影其实我在网络上去看评分它蛮高的，8.6分的，它叫做 The Life of David Gale。
他是不是在演一个什么
死刑犯的？你看
了吗？死刑犯的，对不对？
对，是 Kevin Spacey 跟、
我记得我 很久以前我有看过这部片。
哦，真的哦，对，
但是是很久以前，
他是蛮久以前的电影，可是我就是最近才看的，那我是觉得还不错。
那个 Netflix 最近上面都有这样，好，大家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去转，因为但是我觉得 Netflix 有时候看片就是雷片好多、
对啦，就是说，像通常我都是会稍微先试看一下下，那我觉得 OK， 我就会继续看下去。那还有就是。另外一部也是我是这样子试看的，后来我就把它看完了，叫 The Woman in the Window。 因为呢，
我有看那部，我有看，
对，就是有一点点同质性的，就是都是
Amy Adams，
就是悬疑推理，有没有？然后我看到网络上还有一些就是这一类型的电影，他们还会说什么高智商啊，或者是什么烧脑、
烧脑类的。
对，然后所以我因为我最近我就看了比较多这种类型的，然后我就去回想说，其实我之前看过我觉得非常棒的，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哦，还有我今天看了一部是2000年的，叫做 What Lies Beneath。你知道这个你看了没？叫《危机四伏》。其实
有
我跟你讲，
那个是 Harrison Ford 跟那个 Michelle Pfeiffer 那部，对不对？
Michelle Pfeiffer， 对。
可是那部是鬼片的。
我跟你讲，这一部真的，我今天还好是白天看，因为我有好多时候我都是那个捂着眼睛，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这一部片是我那时候大学在电影院里面看
哦。
然后它里面就是那个浴缸里面那一幕，你还记得吗？
对，
那个真的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幕。
对，还好那个我有眼睛闭起，我有闭起来。
对，就是浴缸里面。哎，说到那个烧脑的戏啊，所以你今天看像是《东成奇案》，或者是比如说像什么那个窥探，就是那个 Woman in the Window 那部，你看这种片的时候，你都会去猜说到底谁是凶手这样子吗？
当然会猜，可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他，例如说他的结局，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他的蛛丝马迹，有些就他铺陈的很逊，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看。那有的时候到了结局出乎你意料的，那而且他的那个逻辑性又很强又很对，我就会觉得很好看。
哦，就是你要。比如说当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要回去让你有一种后坐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这样，你就会觉得那部戏很好看的。对
对，因为像那个东成奇案，其实我是觉得说它有一些中间有一些枝节跑出来，我觉得是没必要的，
因为它里面几乎每一个人他都会在一段时候都好像演说也有可能是他，也有可能是神父啊或什么。哎，但我们现在不能爆雷，可是因为我看这部戏之前就是大家都是有说这部戏的那个嫌犯就是你绝对会猜不到，然后我就从第一集的时候，因为我就记得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在猜到底谁是嫌犯。我就想说一定不是那个就是看起来现在很像的那个人，然后我就会开始猜说
没有，他第一集还没发生啦，第二集才发生啦。
欸，可是我有猜到，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就有猜到那个受害者是他。就是我就觉得 哦，完蛋了，这个人应该就是受害者。然后后来我猜，可是我后来看完之后，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是看到最后，想说啊，我真的没有猜到谁是凶手。那我就觉得这个戏还没有让我失望，这样子。我说，哎，真的，我猜不到，真的我猜
不
到
是
他。
不是，你知道，我觉得他那个最后一集，他的结尾，我觉得有点跟那个有一部那个韩国片叫《上流社会》，我觉得一样，就是结尾很草率，然后很不 OK 这样。
哦，你说那个 Parasite 寄生上流那一部
啊？对。
哦，对，因为我觉得《东成西案》这部片，其实它本身我自己看的时候，我的重点都不是放在那个它这个破案这边的，因为我觉得它这部片在讲那个女主角的那个心境，就是还蛮细腻的，就是她怎么样，就是 疗伤，他怎么样去面对说他丧子之痛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那个角色还蛮丰富的，所以我喜欢这部戏其实最大的原因是这边就可以看那个凯特温斯雷表演技这样。
其实我有在想我以前待在美国的生活，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东城奇案里面的我觉得是中下阶层，就是说美国的中下阶层的生活
社区，那种社区，
对，社区，对，我其实想的比较多的是这一方面的东西，就是说我会去想，就是说以前我有在美国生活过，然后哎，就有哪些区我们就真的不能去，就是危险嘛，就是最好不要去。然后有的时候，例如说，反正我会看到很多的场景，或者是说他们吃的食物，或怎么样，或怎么样，就是会勾起我以前的回忆啊。所以我在看《东城奇案》的时候，我就是惊觉说啊，我很久没有看美剧了，这样。然后就看，就是一边看，你就会一边去想到很多事情，而且就会想到说啊，很久很久没有去美国了，这样子。然后，
真的，因为他的那个、他，我觉得他里面他讲的那种美国的生活，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电影那种什么浪漫喜剧那种上层的。
对，
反而就是那种就是一般社区里面很平常的那些人的生活。
其实他们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是比较是中下的，
而且是那种社区就是大家都认识彼此。
对，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你说一个村子里面好像大家都认识这种感觉。
对
、啊、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就会飘到那个英剧去了，你知道，就是说我在看《东城奇案》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面就是可能想很多事情，所以我没有很专心看，所以我觉得它还好。因为我就会想到说，哎，我以前很爱的一个那个英剧哦，就是叫做
Downton Abbey 吗？
对， Downton Abbey， 我就是以前超级爱这个剧的，
我超爱的。
然后我为什么会说《东城奇案》其实就是说，其实美剧跟英剧的差别在于，我觉得啦，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文化上啊，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那个深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例如说我在看那个 Downton Abbey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那个剧本写的超级好的，你知道他们的对话有的时候是超级幽默。
对，也是那种英式幽默啊。
对，英式幽默，然后
那个阿嬷，
你知道，就对，就是很高级的幽默、那个、你知道吗？然后其实他还是有讲到一些很人性化的东西，很令你感动的，或者是很温馨的这种，就是你知道，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看像 Downton Abbey 这种剧，我就会觉得说让我整个沉浸在一个，你会去享受他们的那种高级幽默，你知道吗？
高级感
对，高级感。
Downton Abbey 那时候很有趣，就是他那部戏等于是切成一半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一半是在演他们上流社会的那一个家庭，然后下半是演那个仆人他们的生活。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那种英国的那种贵族的生活或者平民的生活，可是问题重点是他们两个世界都很有爱这样子，大家都很非常关心，我就好喜欢。
我也很喜欢。 对，
我都印象超深的、啊、有一次那个管家，然后那个女管家生病嘛、然后后来男管家就担心了一整集，后来女管家后来她回来医院回来就跟他说她的那个病就是已经不要太担心了，然后那个男管家就很开心在那边洗碗，然后一边唱歌、然后那个女管家就是看着她说哎，她其实这样这么关心我，然后那个剧就停在那边，我就哦好温馨，我永远难忘那一幕。
对，所以就是说他那个剧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种不经意的地方，可是会让你觉得说其实这是就是我们的日常啊，就是我们的生活啊，这样子。
对，
所以我超爱的、我超爱那一部的。
哎，不过Downton Abbey后来有人讲说他的编剧是有点太洒狗血，后来的地方就会比较 有点在撒狗血。对，
是有那么一点。对、没错。
可是Downton Abbey超好看。你有看电影版吗？
我有
电影版，就是电影版后来就是电影版没有什么好看的，可是电影版令人感动的地方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你哇又重新在造访那群朋友的那种感觉，又回去那个地方这样。 那时候我记得我看的时候，
那就跟 Friends 是一样的道理、
对，那时候我看的时候，那时候我看的时候也超感动的、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每一季完毕都是会有一个 Christmas 的特辑
的 special， 对对对对
对，哦，好棒哦，真的，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在追这部剧这样。
对，
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我甚至于都可以重看，我都 OK， 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让你去琢磨的，我觉得这真的很棒这样。
哎，你就跟我喜欢那个《冰与火之歌》一样。
哦，对
对。不是，你知道我在看《东城奇案》的时候，我也没有很专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看那个《冰与火之歌》，它就是那个 HBO 的戏，对不对？
对。
然后那个 HBO 的戏不是每次电视一开始，它就会有那个电视荧幕这样啪，那个 HBO。然后我因为我已经太习惯那个啪完了，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那个《冰与火之歌》的主题歌，我太习惯了，就
对，
没有。然后每次都是静静的跑出来一个凯特温斯莱的脸这样，然后就是有。我都觉得
你好好笑哦，你。
我就说，天哪，为什么现在不是在演《冰与火之歌》呢？就是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最近也有在把那个最新的那个《Friends》看一下哈，就是因为他之前就是很多人都在讲啊，然后很多人都在看，然后我那个时候是没有看，可是我就前几天我就找出来看，我还蛮感动的耶，就是
说十年后再相聚的那一个，
对对对，
是是
那一次，对，就我还是蛮感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很不容易啦，真的非常不容易。你有没有看？你没有看？
我没有看，但是我也很喜欢 Friends， 我可能找机会会看。
OK， 那我就不要讲，你自己
看。因为我觉得你追剧追一段时间之后，你就是因为你投入太多感情，你真的会觉得那个剧中的人物就好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像老朋友，很有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我超能够体会的。而且有的剧就是一口气就是演什么十季啊、十四季、十几年这样子。就是他结束我都没有办法接受。
对，然后他们结束到就是这一次他们从剧是隔了17年嘛，
17年呢？
对，17年。
哇塞，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光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很感动，这样子。对，
哎 ，Friends 真的超神奇的，因为我觉得 Friends 真的 Friends 真的是你随时随地你随便点一集进去看，你
都
可以进都可以进入状况，然后都可以觉得超好看，
对对对，
然后你永远都看不腻这样子。Friend 就是这种戏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对，
而且我觉得也是陪伴很多人的青春岁月，
没错，
是啊，是啊，是啊，对，对，其实，我真忍不住，我想要推荐给大家我看过的，我觉得真的很棒的哦，有一部西班牙片叫做《看不见的客人》，然后又叫做《布局》。哦，它是西班牙片，我非常的推荐给大家。现在 Netflix 上也有，
上面也有，对不对？
对，我在戏院看的，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看，这样子。
嗯，
然后里面就是包括我讲的所有的这个，都是你意想不到的这样子，然后又很有逻辑性，然后让你回想起来的时候是，就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处理的，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扯这样子。那我觉得像这种推理剧可以让你这样子觉得，是我是觉得真的不简单，因为那个编剧就很厉害，他就是在每个细节每个环节，从他铺陈，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看这一部。然后呢，我又回想到，因为我印象实在是很深刻啊，有一部是1990的，叫做《战栗游戏》（Misery），
是不是那个 Stephen King 的？
对 ，Stephen King 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对，
然后女主角是 Kathy Bates。
哦，那我当然知道啊，
她因为这部电影，
她
得到63届的奥斯卡金像奖。
就是她绑架了一个作家，
囚禁了，不是绑架。
对，然后她就是
因为那个作家是 James Caan 演的。
对，
其实那个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这个作家他是开车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他发生车祸嘛。
对，然后就被这个女的救了。
然后这女的她原来是一个护士嘛。
对。
她就把她救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女的是她的 fans， 你知道吗？
对，是跟那种变态的粉丝，
对，他超级崇拜他的，结果就开始把他囚禁了。我觉得这部真的超级好看，大家如果没看可以找来看。
这部也是超经典的，
对啊，超经典的，所以我一直在看了，我就一直记到现在，因为我很久很久以前看的。
因为那个 Stephen King 他就是写那个惊悚小说，在美国超级惊悚，但是他很有名，就是。很奇怪，因为他的小说太好了，然后他的小说只要是翻拍成电影，失败率非常非常的高。
嗯哼，
所以你说的那个 Misery 那部是 难得一部，就是说难得几部他的电影，然后是小说改编出来，
对，改编的
非常的好，对。
然后那女主角演的又超级棒，哎，你知道那个女主角，我现在有时候想到她的脸，我都有点觉得很惊悚。
哎，可是 Katie Bates 她演过非常多就是很精彩的喜剧片的，她其实很有喜感的哦。
对，没错，没错。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曾经一度就是有一个好朋友，他非常的喜欢 Stephen King 的，然后他就收集非常非常多 Stephen King 的书跟电影，然后我就是每次的时候我都去他家，然后我们就会看那个 Stephen King 的电影，然后我们每看一部都会他们，我们都会笑，因为那个电影真的拍得很不好，可是他有几部就是说改编出来就是超好，而且还有另外一部你超级喜欢的电影也是，你还记得，哦，你知道是哪一部吗？
不知道，
就是 Stand by Me。
哦，Stand by Me，yeah，
对 ，Stand by Me 就是 Stephen King 的，然后他也是他改编的出来超好的片子，是很
是
对他来说很难得，就对了，对，
是 Stand by Me 也是经典片，
对对对，那部
然后真的，然后歌也好听，这样子，
对
对
，River Phoenix 的很有名的作品，
是，好，然后呢，还有我还要再讲两部，
哦，还有就是
两部，这就是两部其实都是在讲外遇的。就是因为外遇而发生的事情，这样有一部叫做惊悚片，然后1987年的《致命的吸引力》，我不知道
那是谁演的，啊，是谁演的？
Mike Douglas 跟那个，
哎，我怎么都知道，我怎么都知道？然后，
哎，你为什么都知道？你看过对不对？
就是不要小看我。那女主角是谁，啊？
真的耶，
女主角是谁？
看电影也看的蛮多哈。
女主角是谁？
叫做 Glenn Close。
Glenn Close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 Glenn Close 哈？我看过他有一部，哎，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们现在晚上录，而且我一个人在家。你知道我看过那个 Glenn Close 演过一部那个就是魔鬼附在他身上，你知道多恐怖吗？
啊，我不知道哎，欸，有这部片吗？
超级恐怖的，
好想看哦，
超级恐怖的。
我超喜欢 Glenn Close 的
那一部，我觉得除了就是那一部大法师是第一名恐怖，第二名就是我刚讲的，就是他演的那一部，就是附身的。
我觉得 Glenn Close 演这种角色一定才好看，因为他就是超级演技派，我超爱他，欸。
他超级演技派，而且你
超爱他的。
我现在想起来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我好想找，哎，欸，致命的吸引力就是你去找那个 IMDB 啊，然后找 Glenn Close， 他第一名就是这部片，欸，Fatal Attraction。
嗯哼，嗯哼。
哎，欸，那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那个 Netflix 上面也有一部叫做 Chloe， 你有看过吗？
Chloe 啊，
对
，Chloe 是什么？
他是
中文叫什么？
这部片叫什么名字？叫做我不知道，就是他是那个，而且他也是很有名，他是那个 Julianne Moore 演的哦。
哦，真的？
对，然后他也是找了一个那个像是类似像伴游小姐，然后想要去勾引她老公，也跟外遇有关系，然后最后面也是变得很，
哦，
也是最后变也变得很惊悚，因为这样听起来像是你的菜。
好，那我去找你，不要讲，
找下 Chloe 来看。
然后我最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要去找这类的片子看，
我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最近就太无聊了。
哇啊，不是啊，
就是你生活最近就是太一整个平淡，所以你就需要这种刺激啊。
哎，欸，真的哦，
你的那个情绪就没有起伏，所以你就需要一点那个刺激。
因为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这类型的电影，
这太有道理了，
或者是剧了，你知道吗？
而且看完一部就会。想要不停的在追别的，其实要刺激你，对，就是因为你被刺激一下，
对对对，
你觉得不到，你就没有到位，啊，想要再找更刺激。
其实我以前也看过一些韩国片，也超惊悚，也很好看。可是
我记得你是不太看鬼片这种东西的啊。
哦，我不喜欢看鬼片。
对啊，
对，
那你今天看那个危机四伏，就是
因为
是误入歧途了吧？你根本不知道是鬼片，对不对？
我就是真的，我根本不知道它是鬼片，我以为它也是这种就是推理的，
对，
结果。哇塞，所以我大概有好几次的时间我都是手蒙住眼睛的，因为我都不敢看。
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因为我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个客厅那个落地窗啊，它一个角某一个角度它可以反射到电视，你知道，就是电视可以投到我家落地窗上，有没有？
嗯。
然后我就不敢看电视，我看落地窗。
所以你这种人就是不适合看鬼片，真的
不行。我跟你讲，我记得我以前去看那个贞子第一集，那个贞子有没有？
嗯，这是1997还是什么时候？
我是去电影院看的。我跟你讲，我从头蒙到尾，眼睛我都没有看，所以出来的时候人家说，哎呀，怎么怎么，我就说啊，真的吗？ 还好吧、哦、因为我都没有看你知道吗、
欸、那你跟我超不像，因为我跟你讲我最爱看鬼片，我超爱看鬼片、欸、我不会放弃任何的那种、啊、
我没办法、欸、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看过两部日本片、嗯、超级的恐怖，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我觉得小时候真的不要看鬼片，因为呢那个印象哦会让你哦真的永远留在你的这个脑海里面，我觉得挥之不去你知道。可是我现在在找哦，就 找不到这两部那个电影了。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们是去戏院看的嘛，你知道一部呢叫做牡丹灯笼，就是、
欸、我好像有听说、
就是演一个小姐跟一个丫鬟，然后他们呢其实他们都不用讲话，他们两个出来的时候只要提个灯笼的，因为他们脸色都
很
苍白，就很可怕你知道吗？然后另外一部我觉得超经典的叫怪谈，怪谈、
哦、就是都是日本的，
对，日本片。然后怪谈它就是有四个还是三个那种，就是
有我有看过
串
成，我有看过怪谈、
哦、真的吗？
我有看过，
开始起鸡皮疙瘩一直在起。
我有看过，对对对，我有看过。
然后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好像一个和尚啊，他就是把他全身都要写满的那个经文，或者是阿弥陀佛这个、嗯，然后他只有一个地方忘记写到，好像是他的耳朵，所以他的耳朵就被鬼那个
我有印象
揪走了。
哎，怪谈是不是有一集有一个单元是雪女的，对不对？
哎、欸，我其他我真的都忘记了，
都忘记了。可是有在我哎、欸，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我有看过那部，那部真的很，那以前的那种片子真的很，因为你知道就是
哦，以前
老一点的那种日本片呢，他们光化妆就是你就觉得很阴森，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就是用那种很慢慢的语气，然后讲日文，你就这样
哒，
那觉得很恐怖，
超恐怖。我现在一直跟那个鸡皮疙瘩一直在起，然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其实英国有一个影集，我觉得非常经典，叫《步步惊魂》。我现在也找不到，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影集，就是每个礼拜他都会演，每个礼拜都会演。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家每次啊，就是例如说今天晚上，例如说今天晚上九点要演，哇，我们家每一个人哦，包括我爸妈，全部九点就乖乖的坐在电视机前面就要看，因为你知道吗？太好看了，那个《步步惊魂》。英国，哎、欸，你知道英国的鬼片也是超恐怖。你知道英国，因为英国有很多那种古老的老房子哦，真的超级恐怖的。然后以前我记得以前我看那个 Discovery 哦，你知道 Discovery 它现在好像都没有了。以前它会在午夜十二点或者是十一点的时候，它会专门演这种的，都是真实的事情，例如说灵媒办案呐、啊，
嗯。
有没有就是说他会演那个美国的那个警察，他们破不了的这些凶杀案或谋杀案，他们就会去找灵媒来帮他们破案，你知道，然后他们就会把整个过程就很真实的记录拍下来。
哦，我知道这种东西啊，这种哎，其实这跟我们小时候在家每次礼拜六就会等着要看那个玫瑰之夜是一样的道理。
哦，玫瑰之夜我还参加过讲过了。
我觉得你最近喜欢看这个东西真的是有这个道理，因为你最近就需要一些心灵的刺激。然后我最近也发现我最近特别特别爱看一个东西，就是 Netflix 上面有很多那种脱口秀的那种单人秀的那种笑话的、
uh-huh.
你知道吗、
uh-huh.
就是脱口秀，就是那种 comedian 那种喜剧讲、在那边讲。然后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看这个，然后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个人叫做 Bo Burnham， 然后另外一个人是 Demetrius Martin、这两个人的表演、然后我都觉得说、哇，我发现说做这个单口相声的人是超级无敌有才华。
是啊是啊，
因为他们一个人就站在台上，然后比如说像是那个 Demetrius Martin， 他讲但是他之前有演过李安的电影，他演过那个胡适托那部电影，然后他就是一个人在台上，然后你知道吗，他是、他大概20秒或30秒就可以讲一个笑话哦，然后他一个人在那边讲了一整个小时，所以他那一个小时可能包含了几百个笑话，然后我就觉得好惊人的，我说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这个笑话讲完是要讲那个笑话，然后他怎么会就是一点冷场都没有，然后就是可以一直讲笑话，而且他讲什么都会变得很好笑。我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有才华的。
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天分的，真的，
对
都是有这方面的天分，
很惊人。然后另外一个看那个 Bo Burnham 也是吓到，因为他除了讲话之外他还写歌，就是他就在他去年就是2020年在美国的时候，他一整年的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然后他没有上任何的社群软体、 他就是在他的小房间里面拍了一个片子，然后那个片子他一整年里面就是从脑袋里面挖出来，然后有很多的歌啊，很多的笑话，然后也有很多，其实有些到最后已经变成就是有点他在思考他自己人生的东西，也算是很有深度，对不对？可是我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超级无敌惊人，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关在家里，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浪费时间可以 做这么多深思的事情？然后就别人就是像我们这样每天在这边追剧或是干嘛，也是平平庸庸，可是他可以在房间里面就是把自己挤压挤压，然后哇，我想说你还可以挤压出这么多的东西，你到底要有多少的才华才可以有办法这样做到？然后其实我看那前几天看 这些，我就觉得还得到蛮多启发的，我就想说那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就是生出一些东西，创造一些东西这样子。
有啦，我最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一部那个喜剧，我
对，
因为你讲了，所以我有去找来看，可是我大概看了几分钟我就不想看，因为它不是我喜欢的 style 这样子。
对，因为那个东西蛮对人家的频率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就没有看。
对，
我就没看下去这样。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是除了看悬疑恐怖的，其实也可以看一些搞笑电视。为什么这么大家会这样一直看？有时候就是因为太无聊了，给大家自己一点那种心灵的调剂，这样刺激。
对啊，然后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说让眼睛真的休息一下，我就会去找一些东西来听。
嗯，
好、哦，就例如说我们 podcast 很好啊，我们就可以用听的。然后有的时候，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我有的时候也是会在思考，就是说，那这样子疫情这么长时间，那这样子都在休息就好了嘛？
嗯嗯嗯，
还是说你要不要做点什么这样子？有啦，有在想这些问题。
因为你的个性也是那种闲不下来的人呢、欸。
对呀、啊，对呀、啊。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以后退休了怎么办？哦，你以前说你以前退休就要一直去旅行这样子。
对。
对，可是因为现在不能去旅行。
对，现在不能旅行。
对，所以现在这种大家在家里这种生活，其实也不，我们也不是在真的说真的在放假，或者真的就是在什么休息，而是说，我觉得是怎么讲啊？应该是换另外一个形式在过生活，然后也是一样，
啊、
还是要也是还是要很忙碌啊，然后该做的东西也是还是要做，还是要过这个生活这样子。
对对
对，
而且我觉得好像慢慢心态上面适应了，所以我才有这个心情去看剧或者是看电影这样。
其实这样也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那种长期的抗战这样子。比如说你看，像我们讲、回来讲，就是我们录 podcast， 其实一开始就是我们空中录的时候也蛮不习惯的，因为我一开始在你们家的录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花一两个礼拜我才开始就是调整好说，我听到自己声音的音量或怎么样。然后可是后来我发现说在空中录的时候啊，又完全又变成要重新调整那个步伐。就是我们不是在讨论说，我每次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声音啊，就是有时候忽大忽小什么什么、然后就变成就是说、就是因为你换一个生活，然后换一个步调，你什么东西就要，其实很多东西等于要重新的学习这样子。对，其实你知道在家里最近没事，我有时候是会把我们之前那个 podcast 点来听。
嗯哼，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哦，我第一集在那边大吼大叫，因为我那时候不太会录音。然后我后来发现两三集之后，我就开始，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找到那个声音大小，我就觉得哎，这几集录得很舒服。然后后来开始我们又在线上录音的时候，我就说天哪，我又一直在那边大吼大叫，我这下一集一定要努力。好，那今天呢，
好的，
对，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在讲我们自己在家里的一些生活，好，然后跟我们看的一些剧跟电影。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觉得很棒的剧或者是电影来推荐给我们。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拜拜。